各位好，今天2月24号，我是午夜散人，吃了吗？您呢？今天啊，元宵节，祝各位元宵节快乐啊！那元宵节呢，它本身就是一个北方称呼，因为元宵这个东西啊是北方的，那汤圆呢是南方的，两种东西呢都是糯米，然后呢里边有馅儿的东西，但是呢差别非常非常大，甚至于啊，大概在我想想啊，在10年前的时候。我在那个微博上还说这件事儿，就好，还有很多人说，哎，元宵跟汤圆儿不是一种东西啊，哎，这个我就你想想看，在10年前，应该我认为的应该是一个常识的东西，那其实还有很多人不知道，那就很奇怪这件事情。可能看我节目的朋友，你都觉得说，哎，这个居然有人不知道，对，真有人不知道。就像我们很多人到今天为止，还有人问。说很多城市的孩子问，说这没，还有人没坐过飞机，别说飞机了，中国有一大半人没坐过高铁，你信吗？甚至于有一少半人连火车都没坐过，或者是说你有一半以上的人没坐过火车，这我都可能都觉得有可能的事情，这个不开玩笑啊！您没见过那些就是穷乡僻壤里的，他真的不出去，他这辈子最远到的地方可能是他们镇上。或者是说再远点到县城，也就到这个程度了。中国是一个差异非常非常大的地方，那这差异呢，也表现在这个汤圆跟元宵上边。那我小时候啊，这个因为生活在北京嘛，那会儿北京啊，真没有说现在这么高楼林立啊，这么繁华。那个时代啊，怎么说呢？大概在今天三环的位置上，我居然见过那个就是修马掌的。您能相信吗？真的是修马掌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哪天是我妈带着我去哪儿啊？去见什么一个人，然后呢，到丰台那边，大概就看着那个，算是也就是你说它是城中村，它倒不是，因为那会儿那个周边还没有车，没有高楼呢，那大概就是村子，三环左右，现在的三环左右地儿，就是一个大的修马掌的那种铺子。那马就拴在那儿，然后呢，给他修那马掌，其实看的还挺入神的，哎，挺好玩的，就跟现在好多人在那个什么，在油管上看什么修马掌啊，什么视频似的，就特解压那种。那倒是不觉得解压，只是好奇，因为我的生活里不太，因为平时住在城里嘛，你没有见过这种大的马呀，什么这东西，小孩啊，对这东西特别有兴趣，就看着他修马掌，但是那味道真的不好闻。因为为什么呢？一个呢，它这牲畜啊，在那边待着本身就有味儿；二一个呢，马掌这东西啊，它是沤肥用的。那会儿我不知道现在干嘛用啊，削下来的马掌它是沤花肥用的，据说是效果特别好。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的东西，所以你知道那味道就很糟糕了。但是小孩嘛，看得津津有味儿了，看了半天。啊，像这种就是那个也是那个时代北京的一个特色，其实。我其实大概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啊，有一回开车，然后路过北三环，就还看见有一马车在那儿走的，然后我都惊了，我说，哎，我说这现在北京这块都能进马车了，他说好像还行，就那会儿时候还有马车，所以我老说嘛，我说中国人，你说你吃饱了多少年，你真没这吃饱了这代人刚刚。最多也就是而立之年，就从小都吃饱了，他也就是而立之年，或者是说你是不惑之年吧，也可以算是，因为40嘛，你开40左右嘛，这就是从小到大都吃饱了的，大概也才这个岁数，所以真别觉得说我们发展的如何如何，你吃饱了没多少年，这真是实话实说。那回过来说这元宵这事儿啊，元宵这事儿是这样的，就是原来啊，我们北方这东西叫元宵，各位都知道啊。那元宵是摇出来的，那汤圆是包出来的。汤圆那个面就是它那个糯米粉，它是湿的，它就跟包饺子似的，一把馅儿搁进去，然后呢一团，哎，然后一揉搁那儿，这是汤圆。元宵呢，它是摇出来，怎么摇呢？有这么大的那种，就是比这还大，这么大一大钳口的笸箩。我这比我都小，我这臂展可能都不够那笸箩那么大啊。我这臂展其实也不算特别窄啊，就是也一米八左右的臂展，可能都没那个大。然后呢，它里边啊铺上那干的那个就干的那个糯米粉，然后一块一块的切成方块状的那个糖，然后就把这糖呢方块这个糖搁在这儿。有一人他这么着， 捏着这个钳口，它那口比较浅的一个笸箩，这么转，哎，这么摇，然后这样这样这样那样那样这样这样，哎，就这么摇，把这糯米粉呢均匀的一层一层的粘到那糖块上。这我小时候是亲眼所见的，啊，它是大概都是啊卖的就在路边，它那个汁最开始的时候都是人工手摇的，后来有机器了，那就跟那糖炒栗子似的，糖炒栗子最开始不是拿铁锹在这炒吗？后来都改机器了，那这个呢也是原来都是手摇的，一般呢都是那个就是那个显得那个颇为壮硕的窈窕淑女们，哎，窈窕大妈们在那儿摇这个元宵，那个瘦干老头呢印象特深，瘦干个老头呢都呢在那儿收钱卖东西，为什么如此？可能是女性的这个耐力比较好，哎，这个腰劲儿也比较足，这个可能老大爷这腰实在是用了好多年，实在不太好使了吧？可能大概就是如此，就是说在那儿那什么，而且呢，那个步伐也特有特色，也这所有中国传统武术里的这个练功用的步伐，基本都在那儿看得着。要不然呢，你是马步，有人在那啪一扎马步，咔咔咔这么摇，哎，然后呢，要不然呢是弓字步，啊，也是一前一后在这摇。还有的呢，就是那个二字前仰马，这个可能不练这个东西，很少人知道。咏春，咏春里边的咔前仰马，要不然呢是无极桩，这是大成拳的，就反正往那儿一站，咔咔咔开在那儿摇，各有千秋。而且这腰劲儿好啊，在那儿摇这东西，你看着赏心悦目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有那种韵律，就跟你别觉得太极拳不能打。但是呢，太极拳练起来呢，练得好的，你看它自然而然有一种韵律，其实还是看着挺舒服的。那他摇这个东西，你就看着跟那个太极大师似的，咔，哎呀，这劲儿，你那他就这么他有这么一路数，看着就觉得，嗯，这你估计太极大师他当年练功的时候，要不然就是推过磨，要不然就是摇过元宵，哎，他能练出那个劲儿来，我觉得他们应该是好好练练这个。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东西，所以呢，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北方跟南方的区别，那就是北方是摇元宵，南方是包这汤圆儿。那馅儿肯定有差异，你北方这馅儿啊一直就不好，就自打这就我们这就是满族这个点心呢，就是过来之后啊，它重油重盐，重油重糖。原来北京那个所谓的这个点心，就是它那个叫饽饽桌子。那东西啊，怎么呢？那东西能搁一年？为什么？重油重糖，重油重糖有一个好处就是不容易坏。然后呢，那像这个很多点心，就它那个油搁得多吧，糖也搁得特别多，那东西吃起来真他妈齁冷。我小时候啊就没吃过这个汤圆，因为我在北方啊，你那会儿年轻的时候，就我小的时候，汤圆这东西是没有侵入到北方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只能够吃这个我这边的摇的元宵，要不然就是月饼知道吧？哎，这个五仁的呀，然后青红丝的呀，什么反正放一大堆冰糖，这乱七八糟东西就一搁，都不爱吃，就反正是我是不爱吃。你想，我小的时候基本上说没什么零食，大家都喜欢吃，孩子们喜欢吃甜的呀，就那个我都扛不住。就把皮儿吃了，把那馅儿都给留在那儿了。就还有我父母还特别生气，说这糖这东西你不吃，我真不吃，那东西真他妈齁的。后来到我就说嘛，我说一到南方，就是后来长大成人了嘛，然后出差去南方一吃，甭管是粽子、月饼、汤圆儿，一吃都比北方好吃。那真的，这个你都有咸甜之分呢，汤圆儿本身也有咸甜之分呢。你看我就最喜欢吃那荠菜的荠菜汤圆儿，好吃。然后呢，要不然咱吃这个黑芝麻馅儿的也好吃，对吧？那个汤圆啊，那北方那个能比吗？肯定不能比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那粽子也是，粽子这边就是一个，要不加枣，要不加豆沙，要不然那个，就反正你蘸白糖嘛。你像那个南方，那什么馅儿没有啊？对不对？那多好吃啊！月饼也是如此嘛，大概就是这样一个。所以呢，就是说这个，而且是有一什么呢？就元宵节也有一个好处。就是元宵这时候啊，元宵节和那个端午节，那它都是说逃脱了。就是我前段时间做节目不是说吗？逃脱了北方的这个饺子，在全国媒体上宣传饺子这个荼毒，对吧？这个你不能说元宵节你还吃饺子吧？这有点过了，对不对？那个什么端午你再吃饺子，这肯定也过了。所以呢， 就大概而言是唯二的两个节日逃脱了这个大众，现代大众传媒对于这个强硬，就是把这饺子推广到全国的这么一个荼毒，啊，你这个是完全没法推的，你肯定不可能，因为北方也不吃饺子，这会儿，对吧？大概就是这样一个事儿。那所有的这种节庆呢，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当然了，这不光是中国如此，那国外也是如此，是什么呢？就是有团圆的意义。就是所有的过节的时候啊，大家都愿意在一起过。这个不光是中国啊，古今中外都是如此。只不过现代的这个，包括西方社会啊，包括像这种在东亚这块传统一些的社会，包括像日本啊、韩国什么的，他们呢如果能回家跟父母过这个节，也会回去。但是说，不回去呢，父母也不太当回事儿。因为中国这块呢，他可能更把这个东西当回事儿，大家都愿意回个家呀，然后呢去跟父母去一起吃个饭呢，意思意思，对吧？这个我在国内的时候呢，我也会干这种事儿。那可是现在来讲，好多在国外生活的人就已经没有办法回国团圆了。哎，这或者是说，有人家人在国外，他自己在国内的这个已经没有办法回国或者出国团圆了。你比如说头两天吧，有一位大概是十几号的时候吧，我忘了是不是那几天，就是有一位呢，在国内非常有名的叫唐吉田的律师，他的女儿就去世了，一个是白血病啊，还是什么病啊，就是在日本东京那边去世了。唐吉田律师呢，被国内的这个非法的羁押。不让他出国，也不让他办任何的手续，这就不让他出来，然后见自己女儿最后一面。而且呢，这段时间呢，这种事情可不少见。比如说像那个，像是胡佳呀，还是谁呀？哎，还是另外还有一位，就是他呢，就，他是妻子吧，还是什么？得病啊，在国外，那个已经就不行了。然后呢，也不让见最后一面。他绝食抗议，在狱里绝食抗议也不行。这关于这个人道主义这事儿，中国也这么说说，大家也都知道了。那还有一些呢，就是这些人都不让出来。你比如说那个头些日子，我这个何伟芳先生直接是在那个海关就被拦下了，就是他的那个已经被边控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最近的这2年啊，或者是说尤其是在去年到今年的时候。那中国已经严控有几种人是不让你出境的，甭管你是什么理由，你的家人是不是在海外啊，或者怎么样，没有用，你拿的什么签证什么的都没有用，甚至于有拿绿卡的，有拿美国绿卡的，直接把你护照给缴了的时候，真的这个已经是有实力的，那就是不让你出来，就是你只要回来了，咵叽给你摁在那儿。现在你要是说，就是说你普通人，咱不说啊，这可能还没什么问题。但是你一旦说这个，说您自己的这个有点这个身份，就是比较发在境外发言发的比较多的，而且呢是被人多少盯上一点的，在登记在册的，对吧？你都不用像到我这程度啊，你只要你差不多了，你要能回国，你说白了啊。这个就让我非常惊讶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是这样的，就是只要是现在这样的人回去，基本上就直接给你圈在国内了，不会让你再出来的，这是肯定的事情。我为什么不能够去那个去叫什么去入籍啊？就是因为现在在日本这块入籍啊特别麻烦，就是他好多那个资料啊，他必须得国内开。原来啊，在国内开呀，还是有可能的，就为什么呢？因为很多的资料你可以隔好几年，它也不失效。现在日本这块儿好多，你要入籍的时候，你有些资料必须得是半年之内开具的。你要想入籍的话，那你在那之前开的东西不管用，那就是你就必须得回国去开。原来你可以做委托书在国内开出来，现在根本就不可能。你像我们这种登记在册的，你怎么可能给你开出来啊？然后你还要把你的护照押到那个领馆去，但然后再出那领馆的证明书。再把护照还给你，日本那块法务局才接受，那不可能啊！这就像我们这护照，我能不能更新护照都不好讲，你还说让你他妈入外籍或者怎么说，别想都不用想，根本我就不可能入籍，我只能够说在这儿申请个永住， 对吧？这就最多也就如此了。那所以呢，就是说现在的这个手续或者怎么样，然后回国之类的，是一个非就对我们或者是说您在网上跟人瞎扯，然后呢被列入另册，而且这另册是不公开的，你也不知道自己在不在里面，然后你回去都会出什么问题。所以团圆这件事情，对很多人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麻烦的事儿了。而再说，我不是说嘛，有几种人，就是自由亚洲电台也报道了。我现在这2年，我一直也在观察，有几种人呢，确实现在也出不来。你甭管用什么手段，你团聚不了。为什么呢？是比如说吧，那个是叫做历史学者，限制法律和历史学者，然后呢，维权律师、异议人士以及 NGO 组织，现在是严控这四类人出境。不是说你完全出不来，但是你很难出来。你像我为什么说贺伟芳先生呢？贺伟芳先生是著名的这个法律学者，对吧？OK，那他现在已经被控制了。我知道的好几位法律的关于历史的，现在都很难出来。那还有呢，就是当然了，维权律师肯定是不让你出来了，异议人士那肯定要现在异议人士，你现在如果你经常的也不用经常，你去国宝那儿喝过2回茶，你再想那个拿着护照你往外走，很有可能你护照当时就会被缴了。真的就给你截角，你就不可能出来了。那 NGO 组织为什么呢？NGO 组织说实话，大量的对中国政府的不满人士都会在 NGO 组织里。为什么？因为 NGO 组织本身呢，就是一个民间自组织这个团体，各种团体，对吧？你甭管你是什么样的这个，你只要是加入到整体社会的补充与管理当中，或者是辅助型的这个，都一样。都会对那个整个政府这个造成在集权政府最比较怕的一种势力就是 NGO 组织，那然后呢，他就给你严控，越严控，这边 NGO 这块呢，对他的这个好感又越少，那各种反贼又又反贼的言论或者是行为又更多，那肯定就不太行。所以现在这几种人呢，就是这个法律和历史学者呀、维权律师啊、异议人士啊、NGO 组织的人员呢，就很难让他出国。我原来说了，就其实这件事情，原来啊，我很难理解为什么不让他们出国。那这个我确实很难理解为什么，因为在之前，在咱涛哥或者是说在那个谁老姜执政的时候，咱哈组执政的时候呢，基本上啊这些人都能让出来，就是你如果愿意出来，赶紧出来是最好，别他妈在国内待着给我这添恶心。这是他们原来执行的一个方式，就怕你不出来呢，真的有人怕你不出来就。我知道的有一些人啊，当然这也分两种。一会儿我跟大家说这，我拿具体人说事儿。那就是一般来讲，如果你有接收的地儿，赶紧走，你别在这儿给我裹乱。哎，你就出去就干嘛该干嘛去吧，你也伤不着我，对吧？那种其实哈总跟涛哥那会儿其实还是蛮有自信的，反正你也不能怎么着，你出去就完了嘛。这是一种。当然，那有两种情况，一种呢是，比如说像那个叫什么，你不太较劲的，就是说你是一纯学者的这种，不让出去，让出去。你比如像那个莫之许，对吧？我们可能有人都知道莫大总统，然后呢，他可能能让出去，他自己不愿意出去。然后呢，另外一个呢，就是说还有一个不让出去，比如肉唐僧，肉唐僧是连护照都不许办，是根本就不让出去，他这辈子都没出过国。您能相信吗？知识那么渊博，对吧？没出过国，那然后呢？那但是就是他是为什么？他是因为组织能力太强，就是他干事儿他妈的特别牛逼，他到哪儿都能给你折腾出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事儿出来，这个特别要命，所以他不让出去，所以这也是分开的。但是大方向在涛哥在那个哈组的时候，他们是愿意把你扔出去，那你到国外去爱干嘛干嘛去。我就见过，就是很多的那个原来的国宝啊，就是在我们那跟我们喝茶的时候，就他真的是问说，哎，说那谁谁怎么还不走啊？说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走吗？我说我他妈上哪知道去？就跟我喝茶的时候啊，就说他们其实说白了，说你们啊，有出国也挺好的，那这个在国外生活不也不错吗？何苦在这儿较劲呢？这不废话吗？他妈的，这个谁不愿意说在自己熟悉的地方生活呀？是不是？我又不是天生的喜欢浪迹天涯的主。那现就后来呢，就变成了不让出国，就是我把你全闷在这个大陆这地儿。那原来呢，我一般是认为是什么呢？是那个杀鸡儆猴这件事儿， 因为它在国内呀，现在控制的越来越严。原来呢，您比如说您在这个甭管是哈组还是涛哥这一块，你多少这些人有他的一些的生存空间，他不会呀，就是把你所有这个生存的这种路全给你堵死。这个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还有这个还有这个还有这种可能性。您比如说像很多的异议的人士，就是那个包括像律师，包括像这个包括像那个学者，对吧？学者呢，大不了学校呢就给你在这儿，就你就在这儿呗，你就在这儿搁着，我不让你带学生不就完了吗？该给你的该就给你，你该有多少钱给你多少钱，对吧？你只要别太胡说八道就没事儿。然后呢，这个包括律师，一般呢也让你开业，虽然是说像朴志强老兄那样的给弄了一下，但是实际上而言，大量的这些所谓的维权律师还是在开业当中。说你迟诉生律师到现在还在开业，这是比较特例的。好多维权律师呢就已经被抓了。这当然大家都知道有一个律师专案，有一这么一个是什么719还是哪个去那个律师专案的那个东西就被抓了很多。那这现在就不太一样，好多大学老师你要胡说八道，甚至于你都说不上胡说八道的。在我们那个时代看来，他这会儿说的就只不过就是我们那会儿平常话呀，口水话而已嘛。到现在。有被判刑的，对吧？有送精神病院的，这些就全给你。而且维权的那些维权人士也都是抓的抓，关的关。他跟原来让你还在外边瞎混着完全不一样，就真的是完全不同了。也不让你出国，也不让你这些东西。原来我是觉得说，我不说嘛，我说这个是因为杀鸡儆猴，我让你们看着这些人跟我叫板的这个下场如何，就跟示众是一样的嘛，对吧？你他生不如死在这儿。现在我觉得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。也是这个媒体也报道，说是在国外呀，就是现在啊，因为我不混这个圈子，所以呢，我也很难，我也没这种感觉。但后来想了想，应该是对的。现在呢，海外的这边啊，就是各个成群的势力，跟原来呢有所不同了。原来呢是老民运那一帮人，那这法轮功这一帮人，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人，就是形成各种各样的团体。那这个团体都是那种老派，比较老派的团体。对吧？法轮功虽然它现在是，你也知道，我一直不喜欢，但是呢，你必须得承认它的组织性是最强的，对吧？它各种各样，包括从媒体到行动。我这回去台湾，到那个中正，不是什么中正，就是那个什么，孙中山那个纪念堂，中山纪念堂吧，好像是，就在那儿，我他妈居然能看着法轮功，真的。然后还有在那哪儿，还有在那个叫，那是我上回去台湾了，在那个台北故宫博物院。门口还有人给我发法轮功那传单呢，他那组织形态就确实很牛逼啊！这比你我不喜欢他是一回事儿，但是他的那种组织形态和他的那种组织能力，确实跟别的地方不一样的啊。像这种，然后这是老一派的民运就不说，民运的组织能力其实并不强。我不也原来批评过民运吗？就是说民运组织能力其实也不强，他确实是差好多。但是现在新一代这帮人出来了，那就完全不一样了。首先第一个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是它的知识结构完全不一样，甭管是那个法轮功系的，还是民运系的，他原来出来这帮人，他很多的，包括像那个像魏京生啊，他们这帮人啊，魏京生说实话，虽然我很钦佩他当年干的事儿，但是他的知识或者是他的意识形态，确实是非常老旧的一个，或者你反正叫老派也行啊，就是说他已经非常差了。然后呢，那这帮人的知识结构，首先第一个比较新，第二个那个组织能力。是远超于这个原来，至少超民运系是没毛病的，对吧？而且呢，他跟新一代的华人移民的这个社群，他接触的更多，因为原来老一代华人、老一代民运的，或者是甭管是法轮系的这个还是怎么样，他跟是原来那波人他接触的还行，他在新的这一波这些年这个移民大潮出来的这些人，他接触的能力就会差好多，这肯定没什么可说的呀。对吧？你是老移民，但是你在这个社会，你在这边的这个自由世界这个社会里，那你嵌入的程度没有这个新移民深。可能很多人觉得说你说错了，不是这样的，其实真不是。我告诉您说吧，他现在的这帮新移民出去，从经济实力、从学术学历、从他的那个英文的那种能力，然后各种各样的能力来讲，他嵌入到这个新的这个社会，其实是比原来老的这帮人要快的，而且深度要远高于的。那所以说，那 新的这一代人，他跟那个老一代的人，就是新移民这十几年过来的移民，跟老一代的是有很大不一样的地儿。所以现在呢，那很多的这个出去以后的这些异议人士，包括像这些学者，包括像这种历史学家什么的，他们纷纷开始一件什么事儿啊？就是重新在这边开始做自己的这种平台。这种平台呢，互不隶属，但是呢，就是遍地开花。你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地方，就可以聚拢一批的人。你别觉得这个东西啊，是一个没什么用的玩意儿。这个玩意儿不一定，因为你在海外，因为海外有巨量的华人，几千万的华人呢，这个不是一个小数目。那你像这样的这种聚合，你哪怕互不同属，但是这正好又符合了就是所谓现代这传播的特点，它是一个分布式的传播，分布式的这种系统，对吧？它可能没有这个那种从上到下那种组织化的，比如像当年甭管是那个孙中山还是谁，他在海外组织阻挡啊，然后冲回国内再开始打仗啊，什么起义啊，不会像那样的。但是现代的这种分布式的系统已经在海外开始在做什么了呢？在做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教育，以及将来未来中国转型之后，如果那这些人能回去，并且觉得还行的话，如何去跟这个新的中国做某种程度的对接？而且现在他们还可以资助在国内的这些人。你比如说，像我一直说嘛，我说杨恒军他其实就是在组织化这方面是挺有本事的。他也在国内，为什么这回被判？我不跟大家分析过这事儿。对吧？跟他那个什么卖给台湾那个文件完全没关系，那是他跟我说过嘛，那是钓鱼用的嘛，对吧？就是给钓台湾，他那会儿在国安部门工作，他只是给台湾那个假文件钓鱼用的。那像这样的这个，他现在回国或者怎么样，他在海外也组织，然后呢，并且是给政府提供咨询的如何封堵中国，然后呢，在国内也资助一些这些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群体。那这种情况，那跟原来老民运这帮人就完全不一样了。老民运这些干的，就是真的不如现代。就是现代可能老民运这个可能还不错，哎，就是说还看着还行。但是呢，过不了2年，这些人就会被这个新一代的这些分布式的各个群体所取代。他们这些群体的力量将来一定会超越老民运，甚至于有可能超越法轮系的东西。所以现在而言，共产党不傻的，他们也不傻，他们现在不太愿意让这些人再出来，他因为他对国内这些人对国内有了解，对吧？而新鲜出炉嘛，一个是了解，二是对国内的这个国内的组织化形态又熟悉，三是具备着高等的学历，四是有着很强的组织能力，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资源在等着他们，因为。新出来了，老民运这些人可能现在可能大家还只是知道个名字了。那这些人可是这些年都很活跃。你比如说贺伟芳先生，那到国外那肯定是非常牛逼啊，对不对？你秦晖先生现在在那个有时候在东京那块儿是在东大吧做演讲讲座，每回都是爆满，真的每回都是爆满。那这个东西你看这就跟原来真是不同了吧？我估计现在就是老民运，你魏京生去你做个讲座，或者是说你说王丹，或者是怎么样，他们去都不太可能有秦先生这么大的这个诱惑力，所以这就是不一样。他现在就全给你封在那儿了，让你想团圆肯定非常非常难，大概就是如此。所以怎么说呢？就是期待着吧。反正如果这个脑子他们出了点进点水，能让这些人能多出来一些，就当然更好。出不来。啊，反正元宵节也就是团圆的好多事儿也就团不了了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好，谢谢诸位，跟各位下车几句。